你因着这样的一个职分所做出来的一些服务或一些侍奉或一些各种情形，那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结出果实没有？从神生的属于神，从肉生的属于肉，肉永远结不出属神的果实，属神的果实必定从天主那边来的，那是一个天主圣神直接的证明。而且他说你们存留在基督内，正是我任中途的职分。有看到这里，如果你说你是中途，结果你在你的生命中间没有看到你一个服务结出一个果实来，只是结出了很多的党派啊纷争啊，那个反而是相反果实，那一定不是中途，假中途。再看格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请陈楠帮我们念一下。
放的人，那是你们逼我的，本来我该受你们的包养，因为纵然我不算什么，却一点也不在那些超等的宗徒以下，宗徒的记号也在你们中间，以各种的坚韧，借着征兆、奇迹和异能，真正实现了。
上一个地方我们提到了宗徒的印证，这边提到了宗徒的记号，就宗徒外在的一个显灵的一个记号是什么呢？他说宗徒的记号第十二节也在你们中间，以各种的坚韧，借着征兆、奇迹和异能，真正实现了。所以宗徒的生命中间也有一个记号，是一个很深的坚韧。坚韧也是一个果实中间的一种忍耐，对不对？爱是含忍的，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是含忍的。爱的第一个他讲了很多爱是什么什么，他第一个就讲说爱是含忍的，最后说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什么忍耐，还是讲到忍耐。所以忍耐是爱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很重的一个成分。其实九个果实是一半一半，又是一个，而这一个一个里面那个含忍的这个果实，其实爱的能力有多大，就是你忍耐的能力有多大。其实你属灵的能力有多强多深，就看你忍耐的能力有多大。他不是被迫害吗？他还是喜乐的去做。他被驱赶吗？他不是还是这样去做，忍耐多不多？他后来被驱迫被迫害，后来还被石头打了，那他有没有改变他了？没有，忍耐多不多？好多的忍耐，有极深的忍耐。所以每一个宗徒的生命中间，使徒中间就显出这个他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忍耐。其实忍耐的程度到多大，就是你属灵的能力有多强，可以释放出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有好多的迫害，好多的那些，他仍然是活出一个荣耀，有好多好多地方可以显示出来他的一个记号，就是那些部分他被迫害了，他仍然是这样的忠信。而且他说那个忍耐就是一个灵性的能力最大的，我们的生命中间灵性的能力有多大，就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指标，你到底有多少忍耐，就是有没有多少指标。有的时候太厉害了就开始跟他吵架了，不忍耐了，而是在于说你是不是还能够下来的那个地方，是你的灵性的生命能够释放多少。我们自己知道在主的光中我们什么时候不忍耐了，我们什么时候用血气去对待别人呢？我们什么时候不照主的方式了？我们那个忍耐，我们知道在灵里面你自己也知道，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都经过了一些火的历练，而那个地方是显出了一个中途的能力，很大很大的一个能力，就是在于那个忍耐。有越大的忍耐，其实一样，那个草木合接，那个钻石就是很大的地心引力压出来的，对不对？最珍贵的珍珠就是那个蚌壳长久的一粒沙子跑进去，在那边一直忍耐一直分泌出来的。然后橄榄油是被挤压出来的，不挤压不会有橄榄油。葡萄酒也是那个葡萄被挤压出来的。那个面饼是一个麦粒被压成粉的压出来的。圣殿中用的银跟金都是经过火的历练出来的，都有好多好多的天主的工程在这边。而在全部的地方还有一个很特质，在一切的这些困厄中间，他是唱阿肋路亚的。他不是说哎呀我真倒霉我没办法，我嘴巴那样讲，心里面满了苦毒，那个就不是。 他是说他是不但是在那个中间他能够平安，他能够喜乐，喜乐也在，爱也在，都没有影响那个忍耐。所以哥罗森书第一章第十一节他说，含忍容受一切，所有环境中间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承认天主的权柄。他说含忍忍耐忍受 everything， 欣然感谢天主，不但忍耐，在那个时候还欣然感谢，这是中途的一个记号啊。他有特别多的迫害，有特别大的显出的忍耐，那个是他的生命内在的生命灵性属灵的力量的释放的多跟少。另外他说借着征兆奇迹和异能真正实现了，征兆奇迹和异能是外在的，天主圣神直接工作了，在环境中间显明的，所以他有一个内在的生命的力量的显明的那种灵性的生命力，圣神的能力，他有一个外在圣神直接工作，借着征兆奇迹和异能。他不是说你这个颠覆的人，颠覆天主圣道的，你的眼睛会瞎了，他就眼睛立刻就瞎了。他做了一些事情，常常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事情要发生，这种奇迹，有一个为天然界里面不可能的事情。保罗也复活过死人，一个人掉下去，哎，他祈祷他复活死人，他被毒蛇咬了也没事。然后他看他那个有信心，他使瞎子也看见，使一些各式各样人不可能的事情他都发生了。所以他也行过奇迹，行过异能，他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神恩。可是是不是中途要有什么神恩就不一定了，看说你在中途的职分中间做哪一些事情。所以中途的职分的印证或是中途记号的显明，我们在这边看到是圣神直接来证明的，也用不着人来证明。如果人要证明你就难过了，根本不忍耐啊，根本你就是寻求人的欢心，就整个是这样。不管整个人是反对你或怎么样，更是显出了他的那种，他还欣然含忍忍受。所以不管人家对你什么误会，你都还是感谢主。那就是这些误会，天主的历练更多，就把你那些棱角统统都切掉了，在圣殿中间就可以有你的位置。所以使徒的信的这样的一个灵修，这个职分，这个服传是最辛苦的。所以保禄中途他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他许多许多辛苦，但是这些辛苦呢却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职分。事实上中途的这个职分有大有小，他也讲说我是众中途中间最小的一位，可他在这边也讲说，纵然我不算什么，却一点也不在那超等的中途以上，表示他的职分是很大的。而中途的职分的大跟小，绝对不是跟人吵架来的，也不是自己说大说小来的，而在于你的忍耐有多大，你的忍耐有多大，你释放的能力有多大，天主给你的这个范围有多大。你是这个范围呢，还是那个范围，还是多大的范围？越大就是，而保禄的那个职分是非常非常大的，他的中途的职分非常非常大，整个外邦的人的福音就是他传去的，而且他的书信写了这么多，表达了那个天主的整个的这些计划，在新约的教会中间所有的这样子，他的劳苦重担也非常非常多的，可是他在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的注意的，他非常非常注意，格林多要给他钱，他不收的，所以他要自己劳苦。可是其他的那个腓立伯的教会给他收了，甚至腓立伯送给他还好几次，我们看腓立伯书这边提到了。所以他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圣神的节制里面，受圣神的管教。第十五节，腓立伯人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我们请温导为我们念一下。
十一到哪里？
十一到十六。
十六。
到二十好了，因为这边都蛮美的。
Okay. 我说这话并不是由于贫乏，因为我已学会了。在所处的环境中常常知足，我也知道受穷，也知道享受，
在各样事上和各种境遇中，或饱疫，或饥饿，或富裕，或贫乏，我都得了秘诀。我赖加强我力量的那位能应付一切，但是你们也实在做得好，因为你们分担了我的困苦。你们腓立伯人也知道，当我在传福音之初离开马其顿时，没有一个教会在支收的事项上供应过我，唯独只有你们。就连我在德萨洛尼时，你们不止一次而且两次曾给我送来我的急需。我并不是贪求馈赠，我所贪求的是归入你们帐内的丰厚的利息。如今我已收到了一切，已富足了。我由厄帕洛迪托收到了你们所送来的芬芳的馨香，天主所悦纳众议的祭品，我已满够了。我的天主必要以自己的财富在耶稣基督内丰富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愿光荣归于天主，我们的父，至于世世，阿门。
这边也提到了，他说我已经学会了在所处的环境中常常知足，不论是在各种状况中间他都知足。我知道受穷，也知道享受，在各样的事上各种境遇中，或饱疫，或饥饿，或富足，或贫乏，我都得了秘诀。我赖加强我力量的乐位，我能应付一切。不管任何的状况主给他的，他都能够应付一切，而且他都知足，他都喜乐，他都能够在喜乐平安中间，他也在忍耐中间，那九个果实都一直在的，天主是一直在，很强烈的在的，天主的光就一直在那边光照。新约的职分就在于发光，那个光照天主就带人进来，那个光是反射天主的光。旧约没色还要带着一个帕子，而我们都是天主的子女，面对他常常面对他就会反射，没色会发光，就是他一直面对天主，而常常去面对天主，静观也是指的这个，常常去一直任何时间都在这边，不管任何环境中间都是在那边，反正就是耶稣基督，所有都是耶稣基督，你不发光也不行，因为他是发光的，你跟他久了以后就是，而那样的一个发光，你在任何的情形下都有基督的性情出来了，都可以在一切的部分。他说你们实在也做得好，你们分担了我的困苦，你们腓立伯人也知道，当我在传福音之初离开了马其顿时，没有一个教会在支收的事项上供应过我。教会本来是管地方的，是绝对是对的，那是你的职分，可教会属灵也就会关心别的地方的一些需要，有的时候他也把捐款经由这个教会带到另外一个教会，我们在福音中间他也劝，可是他从来不为人家捐给他，他是为这个地方教会的需要求那些地方的教会捐助给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带去，所以他不是求自己的，而是让这些教会之间有一个灵性上的一个支持，不是行政上，是一个爱属灵的上面，因为还是一个肢体。台湾的教会地震有苦难，我们这边教会去捐书，他这是对的，可是不应该这个捐书好像在行政上面干预他们，那个是 不对的。另外一方面他根本就不，他说没有一个教会在收支的事项上供应过我，唯独你们，就是腓立伯的这个教会。他说就连我在德萨诺尼时，你们不止一次而且两次曾经给我送来急需，而保禄他收的。他说我并不是贪求馈赠，我所贪求的是归入你们帐内丰厚的利息。因为你们在天主圣神要做的工作上面，天主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他要用的时候，这一些教会把它放进去，让你的钱真的用到最大的用处，这是你自己在天上有一个很丰厚的一个馈赠。就是说这是你们自己的帐内有很丰富的，当你是这样诚恳的为了主的工作，他收的。可格林多的教会给他钱他不收，他拒绝，因为格林多很骄傲，很不服的，很那样子，收人的钱嘴软，对不对？你的钱都是他供应的，我断绝你的经济来往，你就断绝了那个你的使徒的工作，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让这样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个财团的手中， 这是断乎不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也要为天主的荣耀来打算。如果保禄中途将来有一个很有钱的人面对天主审判的时候，他说你都没有该做你该做的事情，他就要说你最大的宗徒保禄都是靠我的钱，天主怎么办？所以他都不让他的主有任何的难堪 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你的世界的主派遣你去做一些什么，你都不能让他难堪呢，何况天主派遣你，我们怎么能够羞辱他？不是见钱即收，很多钱是不能收的，我们不能够让天主在这上面，这不是荣耀主的钱都不能收，通通都不能，甚至也不能有量，他连给了都不能要。什么时候你变成拿薪水的，什么时候你就失去了直接从主那边的信心跟信靠他的地方。他可值得你信任吗？你信了就有路，你信了你就有福音的生命力，你就有圣神的活水，他也按照他的应许绝对不会收，不会缺。但是他说如今我已收到了一切，已富足了，我由厄帕洛迪托收到了你们所送来的芬芳的馨香，天主所悦纳众义的祭品，我已经满够了。我的天主必要以自己的财富在基督耶稣内丰富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愿光荣归于我们的天主，我们的父，及于世世，阿们。他一心一意的想的都是天主的光荣，天主的荣耀，天主的旨意，完全全都是为了这个。而且他也知道天主的性情，你们为主所奉上的馨香的祭献实在是动机，不是热金钱的多跟少。而这样的一个去关心天主的跨地区的使徒性的福传到底有没有缺，不止一次的送到别的地方教会，已经是跑为了别的地方的好处。而这样的一个地方，他说你们将来在天主耶稣基督内的丰厚，是那个在天上的财富是丰富的。他的喜乐是喜乐这个，不是喜乐说我有你们的钱了，我有享受，不是这个，而是那个。可是这里面也回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他是主的仆人，他一切都是为了主，他一切做的事情为别人的服务是为了主耶稣基督，一切从别人那边有任何的回馈也是为了主耶稣基督。就好像勒位人一样，勒司祭旧约中间的，虽然以色列子民献的那些牛啊羊啊什么，他只是接过来放到祭台上，他也是一样，他接过来就放到那边祭台上，他说馨香的祭品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地方的教会完完全全没有一个对的灵，给他钱都不要，而中途直奔最大最大的历练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金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在金钱上不洁净的就不是了。有的时候开始是，后来有好多利益哦，人家给了很多就变质了，那他就已经变了，可能开始是后来不是，可能他是一个真门徒真基督徒，但是却是一个假宗徒。所以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所以确实有假宗徒。他也说了说比如说末世录第二章二佛所的教会，他说你也把那些假宗徒的中间把它指明出来，而真宗徒就有刚才讲的那些记号，最大的记号就是果实，圣神直接结的果实，就是大量大量的，表示你的职分大，然后你的量的一个范围大，可是也表示说你的灵性释放出的能力多，能力的量大，那也表示说你的忍耐的程度多少，也是表示你破碎生命在主的手中的历练有多少。如果我不能够这样子跑到一个地方去伤害别人，跟人吵架，因为受不了，那我宁可不要去。那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思？跑到那边去跟人吵架，没有。尽管说不能造就别人，至少不要去拆毁别人。我们这边就看到了一些中途许许多多的一些部分。保禄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中途，他常常要工作，他常常有的是要工作。那他说他可以接受，可是有一些教会，假如说一个中途他的经济上完全得不到任何教会地方教会的支持，天主仍然有办法要支持，可是实在是地方教会的羞辱，我们完全不顾虑天主的子民要怎么样，我们完完全全是一个自私。但是呢， 专徒们也绝对不能够有存心要依靠任何的财，也不是在那边，而很大很大的历练就在这个部分，就是在这样一个部分，他必须从里到外每个地方都是清楚的，都是清楚。而这些清楚呢，倒也不见得是要打个锣鼓说你看我的财产，这不是这个，而是说在主前是不是你知道，天主知道，圣神作证。而天主的教会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职分，很多很多的问题也跑到这个职分来解决。现在回到了
一个假宗徒，他还是一个门徒
啊。门徒是指的重生得救信徒愿意，但是呢天主没有派遣他，就自己要做，他凭着私欲，凭着一些天然的部分去做一些事情，甚至于做一些事情也可以说我有很多的钱，以后我可以用这个钱来量，可原来可能是这样想，当真有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后来他可能变质了，所以他要持续的保守一个，或者是说他最后说我干嘛别人在那么享福，我干嘛要这么受苦，有的时候会有这些，我为什么要比人家更受苦，我不愿意，当你不愿意的时候你就没办法继续在行驶着，那你不愿意的时候你的脚上都没有尘土了，你根本不愿意走了，走很辛苦，还有没有什么
假宗徒，他就是说他可能不一定知道，对不对？
谁不可能，他自己可能不知道，有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有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别人知道。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很多的盲点，当我们到黑的时候，像我是瞎子，我什么都不知道，可别人都知道，可是你在光中你就知道的越多，你的侍奉越大，就是你在光中看到的事情越清楚，那不是猜的，不是那种。我们看一个假宗徒的地方，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三节，
1803。
他这边提到说，这种人是假宗徒，是欺诈的工人，是冒充基督宗徒的。他说这并不稀奇，因为连撒旦也常冒充光明的天使，就表示说证明真有假宗徒。而那个末世录第二章他也说，你们也曾查验出那些自称为宗徒而实非宗徒的人，一直自称自己给自己很多地位，但是一定有原因，那个原因呢，要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从那边看就比较清楚。另外一部分呢，他一定不结果实，或结的果实是反过来的，那因为有名利的冲突，就有纷争或嫉妒，有一些全部那些刚好是相反圣神果实的另外一类。那对于这些的部分呢，就是每一个他是独立的，对那些假宗徒他也没有办法说我禁止他们说发一个通告也不行，他只能说用天主的话，用祈祷，他都是独立的，通通都是独立的，是一个一个都独立，因为他们都是第一个。但是圣神会管教，圣神会管教，假不能假得很久，假不能假得很久，那是真的就可以经得起历练，是假的火一烧就没了，他的火就要来试验你的工程，对不对？他的火要试验，那是真的越烧就越大，其实是越多的迫害，每一次的迫害呢都变成你的食粮，就变成你更大的职分。我们再回到说有四种职分，这四种职分，第一就是宗徒。宗徒这个职分最最重要的，它就是建立地方教会。 可是他又没有一些很多我们看得见的那些利益，完完全就是一个灵性的权柄，灵性的生命力。他完完全就是因为这个生命力，地方教会愿意跟他来往，继续得到。他也有一个责任，就是不断的建立新的教会，跟让存在的教会更坚固、更属神，就是把一切。建立新的教会，就是不是基督徒的地方，不是基督徒有家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教会，有了基督的家，天主的家。那换句话说，就是把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变成主，认识主的，没有重生的人变成重生。同样，重生的人呢，他去兼顾，就是把它变成属灵，直到通通在耶稣基督内圆满的年龄，每个地方都要成熟，所以他们的侍奉就会带出很快的这一类的果实。加增那些基督奥体的真实的，不是 那种充数的，不是那些一点不晓得什么，真的是那些有生命力的一个一个，不但加增这些，而且他们也兼顾他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去，那不能去他借着书信，借着一些什么，这样就他的那样的一个服团，也在于说对方接受他，可是那些不接受他的地方他就不能再去了。可是那个地方不能再去的时候呢，就有圣神的管教，一个情形他可能又反过来悔改。对，格林多的那个教会跟他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他常常有时候讲话也很强，因为他是为主讲话，他为主说很重的话，那他也不接受他们给他的任何的金钱的馈赠，他不能收。那腓吕伯就不一样，他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而且好像刚才读到是唯一的一个教会。或许其他也有教会，他都没收 ，maybe。啊，有一天我今天早上跟基鹏来讲，有一件事情是很奇妙的。我每次基督召叫我做一些事情，我去做了以后，我都谢谢基督。我为他做越辛苦，就越谢谢他。我就发觉说，谢的还不够多，真的是很感恩。我受的苦都很感恩。我写光荣的卷，我真的很感恩，说我老板曾经这样对我，我的公司曾经这样子，那我说我真的很感恩。我受到了许多的一些痛苦的地方，我都有很多的感恩，或者是说我很多的辛苦，我就很多的感恩。我做的越做，我就越感恩。我也发觉说，我也经验到许多人，天主召叫他来帮助我，他实在帮助我，又花钱，又花力气，又花精力，最后他还一直谢谢我。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其实不是谢谢我，是谢谢基督。身上不是为基督做的，我也不能收，一样的原因。我们不是要扩充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多大的，那些都不重要，那些通通都不重要。甚至于我们还避免过分的膨胀这些部分。但是为了主的工作，我们必须是清楚的。不是你不知道往哪里做，你也可能做了半天是一直拆毁他的工作，你亏了很多的问题。另外一个先知的职分，还有一个是教师的职分，还有一个是传福音的职分。每一个职分里面呢，都是有男有女，只有一个职分没有，教师的职分没有女的。不但教师的职分没有女的，他还讲得清清楚楚说，在地貌德书。我就直接翻圣经好了。
1858页。
1858页，刚才基鹏已经帮我们把这个章节说出来了，更是证明不是我自己说的。所以做姐妹的不要怪我。但是我必须要对于主的话语，每个地方我都很真实的在那边愿意。1858页
第二章11节。
我这个 label 就在这里。我们彼此需要。他说 二十二节，我不准许女人施教啊。他说他不准许女人施教，这就指的教师的职分。这个职分是不但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做教师的那个记录在整本圣经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地方他说他不准。保禄讲，可是保禄没讲的一个地方，他真是主中性的，那个最中性的，也不是我们喜欢或不喜欢。那最近有一件事情，在教师的这个职分，我有一些新的经验跟在主前的学习。以前我想说教师就是教师嘛，就是想教，好像这样。我最近有连续有好几次的持续的经验，甚至在帮助我，有了一些体验，我跟你们分享。教师这个职分是很特别的，他也是对一个真理的论断，他在讲一些用许多圣经的一些证据在讲一些真理的论断。我六月份到蒙特利尔去，那个神父带我去一个圣地，一个教堂看，然后就碰到一个菲律宾来的另外一个神父，不认识。他们看到那个神父领子就彼此打招呼，那这个神父那个蒙特利尔的这个神父就跟他讲完了以后，他就介绍说这个是那个 Brother Joseph Shu， 他说 He's a church teacher， 他说我是教会的教师，他说他常常到世界各个地方去教导。这是第一次有人称呼我是教师哈，所以他用的这个字呢，实在让我有一个interesting， 就是我有一个注意，可是当时也没觉得讲说哦有教师。后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常常 hit 这个，包括这些事情 hit。那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你记得前一阵子 Eric 在讲舌音，比如说圣神的灵洗是不是一定要有舌音？你们记得他的 email 吗？就是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有的证据，他引经据典引了很多很多，他的结论呢就是圣神的灵洗就会有舌音，有舌音是圣神的灵洗的一个记号。那经由这样很多的时候，所以 Tony 也觉得有很 positive feedback， 说啊这个很好，要告诉更多的人。他是一个对于很多人不这么想。我到台湾去带一次讲习会，我讲到中途结一半的时候，有一个神父就跑上来，他也是圣神同老会中间的一个负责人，他跑上来说你一定要跟大家讲，强调这一个圣神的灵洗不一定有舌音，他要一直这样讲。后来我是没有这样说，那我也没有去 address， 人家也没问这个问题，我也不要在那边，既然他这样说了，我也不要在那边制造麻烦。可是他也是从外地来的一个，不是当地本地的，所以不一定要这样。可是连他跟我讲的说原因是什么，他原因是，我听了那个原因呢，我更觉得不是了。他原因是什么？他说原因是有很多，他是一个修会的神父，尽管在他们修会中间好多神父很反对圣神，非常反对神，非常反对，因为过分的反对，但他们讲说哎，不讲方言也可能圣神的灵洗，你们也是圣神的灵洗，他说就没有人反对了，就接纳了。如果是为这个原因哈，真的是羞辱主，你改变他的话。他说因为有别的神父在我们修会神父反对这些方言，反对得很厉害，所以呢我们就几个跟另外一个资深的神父，我们就研究了，就觉得说我们这样子来说好了，在圣神的灵洗不一定要讲方言。他也驳了另外一件事情，什么叫圣神的灵洗就不知道了。那因为这样呢，别人就不反对了。那这个是不是教师？是反教师，他根本不是在讲一个真理，他反过来的。而且他强制的用他神父的权柄要我去讲，我拒绝讲。那我也不 make issue， 因为那是休息的时候，他要我等一下一定要讲这个，我等一下就是不讲这个，我不能说阿们。当他用别的说，他如果说我的祈祷天主或怎么样，请你分辨一下，我还会祈祷一点。但是他说了这个原因的时候呢，我不用分辨都知道不对了。对不起，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呢，我也不是要 challenge 其他的人的什么，那些都不重要，而是重要说，是有一个重要的教导，在天主的大家庭里面，要把真理真的表达出来，对不对？如果这个错误呢，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阻挡天主要成就的事，很多人就我没有，也以为我有，那什么叫做有，通通都混淆掉了。换句话说，你该分的他 不分就有亏损，不该分的又要分，不该分这个教派那个教派什么，不该分不该切割基督的肢体就不该分。可是天主的话不能扭曲，这个该分的，有没有圣神的灵洗，这是有差别的，让那些没有的人才有机会，到底他有一些阻挡才有机会去拿掉，对不对？他觉得他都有了，他到后来的话就没有。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事情，他觉得说我已经是得永生的，可他从来没有要主。那天审判的时候他就不是，他一辈子就那个很严肃的事情，对不对？而且没有就是要告诉他没有，信不信他才有个机会。就主的仆人一定要忠信，对，不是看那些，他说不管你外面的人怎么样，真的要看圣神怎么讲。那教师在这边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使命，他有很多很多对经上的，他要论证这个真理。中途也有这个部分，他要更大更亮。而教师有这个部分，所以那天基本上这样子的 email 的时候呢，我马上就说哇，这个就叫做教师。其实他讲的每一句话我都阿们，也都是我所相信的。那，我就再问他几个问题，哈，我就问他说，圣母玛利亚讲不讲方言？他就去再去做一些 study， 然后又给我一个 email 说他会讲方言，为什么呢？因为五旬节，通通那些他说众人都得到，每一个人都得到，那个众人 everyone 在希腊文言他查就是每一个，天主话说每一个就是每一个，那玛利亚在里面跟他们一起，他说他也是他就是。可是你们记不记得宋志清神父的见证，在那个录音带里面，或在那个风中传奇那个里面，他说他碰到了圣母，圣母说我也没有的一些部分，那这些我都记得。那这些我都记得的时候，那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如果是提到了真理的部分呢，教师就要出来讲话，而教师要讲的话呢，就要 clean up 这些的。你在是就是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是一个教师的职分。但是这个教会里面教师的职分呢也很缺，这四个职分都很缺，因为很多的所谓的教师，他不讲经上的话，讲的跟他相反的话，讲跟他根本是相反的话。同样的，我们也提到了第一天问到了说，是不是参加弥撒的就是得救？我们说不是，也是教师的职分来说的啊，是要信的，又根据很多圣经，也就回到那边。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个人的经验绝对不能够跟一个客观的真理违背。有的时候我的经验中间是我经过了九日祭礼，办了告解，我领受了圣神，我就把它变成一个，这是我的经验，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做才是，那就是错误的教导。我的经验是对的，所以我经验是一个个案，我用见证没有问题，我用见证没有问题，我用了教导就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哈？我用见证没有问题，或者是说我的经验是要先灵洗，我是灵洗之后才圣神的灵洗，我就说一定要圣神，一定要变成教友才可以去接受附着祈祷，才可以圣神的灵洗。我的经验是这样子，但是跟真理就不行，真理就不能够因为我个人主观的经验而扭曲或涵盖，而道理化，变成一个教导的教条，那是很有问题的。那教师就是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但是他也不是凭他自己讲的，不是凭他自己讲的。那我在这边要提到说，如果说是从那位神父宋神父他自己的经验，他其实在讲见证也没有问题，他不是把他变成教的，他说我的经验我见证是这样子，这样见证。那但是呢，天主尽管在这边他仍然工作，所以结出的果实也一切都好，可是碰到一个问题呢，要把它一般化，是不是那些他是，但是就必须要有教师的这个部分，所以教师是在这许许多多的地方。然后后来还有一些地方，我就开始意识到说，哦，教师的职分是这样这样这样。可是教师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在我们现阶段我们教会的大家庭中间是有最多的冲突的，最多最多的冲突。为什么最多冲突？我们的现在的习惯，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是以教导为主的，什么都是道理，什么都是教导，就很强调这个，因为这边特别强，特别强呢，你只要跟他不相合，你凭什么讲？你没有念过神学，你没有什么的，马上都亮。所以 立刻就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扰。所以尽管我们看到我们弟兄有这样子，我们很感谢主，可是并不能够把它当作这样子来，哇，就是自己站到那边。可是时候到了，天主自己显明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教师的地位可以讲话。可是太早就把他 push 到那边的，就是害他，因为马上就把他说这个在这边，大家来攻击哦，那个一群飞鸟来，就会很多很多的。那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你凭什么进到那样的一个地方，是很困难很困难的，非常非常困难的部分。所以那个地方呢，在每个地方不一样哈，每个地方有的地方是完完全全没有教师的，你怎么去教导哈，都很容易，教导错了呢也没什么问题。但有些地方是特别多的，特别多的时候呢，稍微一点就被打得满头包。那我们现在讲到那个地方哈，那还有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姐妹真的跟我讲，她得到了我的帮助许多。她就说她有关系，她真的这样子，她说她建议在教友生活周刊上面给我开一个专栏，让大家可以 call in 问我问题，我就教导。我跟她说 no, 我根本不敢，因为我很多的这些的教导的部分呢，是圣神作证感动，那是也是 Rhema。我对他是这样，对他不一定是这样，有很多的 Rhema。那但是呢，要在那样子一个公开的诠释呢，是 across 所有的 Rhema 是 logo 的正确的量。可那个部分有一个更大的，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只要多几个来的时候，我答复的又别有问题来的时候，我全部的服传通通不用做。被 burn out， 不但 burn out 的时候被打得满头包，整天在那边累。我就跟他说，我很谢谢你，我分辨没有。还有人公开在教友生活周刊上问我问题，我也没有回答。我一直祈祷，觉得没有回答。我后来我就私下透过一些告诉他答案，那他就得到，他也很满足。可是跑到那边去了就不一样了，并不是说我怕，我对于我讲的我不怕。我都发成那些录音带，我都不怕。我所有讲的每一个话我都负责。我今天在这边讲，我仍然不怕负责。但是天主并没有把这个变成 public 的那样子的一个教导，没有，是我们特别的。所以我说不是是给一些蒙召的，我们是在讲工作，我们是讲回到起初的工作。我们要回到那样的一个让天主受光荣的，让天主的道有出路的。那我们也很感谢天主说，在我们的中间也看到了教师的这个部分。所以有人他就称呼说你是教师，后来我就想，我就从那边开始，我也就看到说女人不能施教。后来我也在从其他的一些部分，我就发觉说，确实有一些地方，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姐妹从台湾打电话给我，她也蛮多的恩宠，她就碰到了一些困难，她就跟我说，她说有一个弟兄，他帮他祈祷，然后跟他讲一些很多。就他也是说他可以拜佛，也可以这样子，也这样，他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追求天主。可是他说从那边啊，这样非常非常多，就他说看他这么辛苦，他说既然这么辛苦，他在问他说我可不可以还是有这些佛的这些东西。然后他说我看你这么辛苦，天主一定还是祝福你，天主说天主一定是容许你的。他来问我，我就说，我说我很同情他的辛苦，我也同情你说过的处境，但是呢，你要问我，就是说 no。女人的心比较软，女人的心比较软，有时候看她太痛苦了，她就会改变。你做父母，你会发觉这种天性上面。然后说，第一个跌倒的，她在那边讲，她第一个跌倒的是厄娃，然后才亚当。可是种种的一些原因，我是先相信了，我就有许许多多看见。但是这些部分的时候呢，我也非常非常鼓励我们的姐妹不走教导的路。然后李拓森他讲了说世界的几个大最大的异端，那个负责人创办人都是女人，包括那个 Watch Tower 或者是基督徒真言那个基督徒科学会什么那些东西，有几个很大的异端呢是从女人开始的教导。那这边没有什么 discrimination 那些之后，实在是天主保守我们每一个部分。但是呢，很感谢主，你们可以做中途，若变成招教员，那是一个更大的职分。
所以有点矛盾哈，
没有矛盾。
你讲话讲说，教师如果说跨地方性的话，到别他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宗徒，对不对？那如果女人不能做施教，他又怎么能够去做？
他可以是做先知又做宗徒啊。 他也是鼓励你说是传讲天主的话、嗯、先知的话，然后那样的一个职分，这是我在主前祈祷跟学习，我还在持续学习中。
那不做教导是不是就表示说不能，就是说不能这样子去做？
不是 no 你可以做见证，你可以做你所有讲
的
部分，你所有讲的部分引用那些都是以见证的方式，或者是传讲天主话语先知话 deliver 的方式，而不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的 seminar 是教导对不对？
我有很多教导。
对，我的意思说那些见证们那个那样的 type 是教导对不对？那我们轻松多了。
我们只要
做宾路易师母，
那太好了，
他是中途。宾路易师母他是中途，他的很多的生命的话发出了亮光，
很多演讲啊，
中途就是有很多演讲啊，
对，可是不是
使徒，使徒啊
是见证。
我的意思是说哈、啊、你看我的不小心那个教导的文章就出错了，要负好大责任的。
见证还好，分享的话有的时候会有跟教导会有 overlap。
我要讲的是这样子说哈、啊、我要讲说我把一段圣经就把它归纳成一个教条，然后让大家去实行。我刚才也举了几个例子，其中有一个那个错误的教导就是说因为有这些原因怕他们难过，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来说，他要是把它变成教条式要我来 deliver， 我拒绝了，那个是一个教导。还有一些教导的部分是说，我举一个例子是说，因为我的经验是我在灵洗之后我才圣神的灵洗， for example， 我就跟他说你还没有灵洗，你不准来这边接受副手灵洗，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教导，然后去 ruling， 那这个是女人不适合做的啊。但是我可以做一个部分一样的，我换一种方式就可以了。我说我是灵洗之后我才圣神内灵洗，我做这样的见证，我讲这些都很好。换句话说，比较多生命的见证，圣言的 delivery， 但是圣言的帮助别人，那是先知打动别人，而不是在那边很多的 reasoning。reasoning 还没有关系，有一些 reasoning 还是很好，但是不要 reasoning 做了一个 conclusion 变成一个严格的教条，那个其实我也一直在避免。我自己也一直在避免，就像我讲的说，我一旦 in public 做有必要教导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那我不知道的，我就不讲。